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
深根建造。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明，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前些时候我们重点和大家一起思想了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也就是说呢，贯穿着两个重要的以色列君王，头一个就是扫罗王了。扫罗王当他做国王以后没有多久呢，就渐渐的骄傲起来了，把神放在一边，自己把自己高举起来了，结果因为他偏离神，也就被神所废弃了。那么神就另拣选了一个人，就是在撒母耳记下所重点讲的大卫了。大卫一生从总的来说呢，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一生。虽然大卫也有软弱，也有失败，甚至于他的软弱失败并不在扫罗以下，然而呢，大卫和扫罗有个极大的区别，就是大卫随时随地谦卑下来，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而扫罗却不然了，扫罗却要处处抬高自己，所以两个人走的不同的路，结局也就不一样了。那么今天咱们开始就要思想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了。当大卫临死的时候，把自己的儿子所罗门叫在眼前了，就是说呢，要把自己的王位呢让给所罗门来做了。我们知道所罗门呢，解经家告诉我们说，是大卫两次犯罪悔改以后而出生的。正像俗话所说的，失败是成功之母，真的就是这样。大卫两次重大的失败犯罪得罪神，马上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神就赦免他的罪，赐给他一个儿子所罗门。当大卫老年的时候，把所罗门叫在眼前跟他说，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的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这段经文记载在列王记上二章二节三节当中。真的，这段话不仅是大卫对他儿子所罗门所说的话，也是神对所有的人所说的话。只要我们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按照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去做的话，一定会得到神的赐福。那么所罗门做王以后是不是这样做呢？所罗门做王期间又是怎么样呢？当大卫年纪太老就要离世的时候，就按照神的吩咐高立了所罗门继承他的王位。那么所罗门现在开始登基做王了。这天晚上，耶和华神就向他显现了，问他说了，所罗门，所罗门，你愿意我赐给你什么你都可以求了。所罗门一听，哎呀，神向我说话了，问我要求什么。所罗门就回答神说，神哪，你的仆人就是我的父亲大卫呢，他一辈子都是用诚实啊、公义啊、正直的心行在你的面前，你呢就向他大大的赐恩典，也为他存留大恩，赐给他一个儿子，就是我坐在他的位置上。神哪，现在我是个孩子， 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做，怎么样出，怎么样入，怎么样管理这些老百姓，这些老百姓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呀。所以神呐、啊，我不求别的，我只求啊，您呢、啊、给我智慧，可以判断您的百姓，能明辨是非，不然的话，让我可怎么办呢？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所罗门在这里有没有求长生不老、万岁万岁万万岁呢？没有。有没有求使他的土地广大无边，占领这个欧洲、非洲、亚洲呢？也没有。他所求的就是智慧。这件事情在神的面前是大大的蒙恩。神说好，你既不为自己求寿，也不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单求智慧，可以听颂管理这个老百姓，好了，我就给你智慧了。我要给你的智慧是在你以前的人没有的，也是在你以后的人所没有的。那就说啊，所罗门是一位空前的，又是一位绝后的智慧的王。怎么个智慧法呢？有一天呢，来了两个妓女，在打官司，跑到他这里来了。我们知道这个古代呀，国王啊，什么事都得管，大事小事都得管，所以打官司告状的事也到国王来了。那么这两个妓女啊，抱着一个孩子跑到这个王宫当中来，哭哭啼啼的。哎，国王说怎么回事啊？啊，你们俩先别哭，先说说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就说了，哎，国王您可得给我做主啊！我们两个是住在一个房间里的，他一个儿子，我一个儿子，我们俩小孩的相差只有3天。谁知道昨天晚上睡觉，他把他自己的儿子压死了，把我的儿子呢拿走了，我睡着了，我不知道呢，他把他的死孩子塞到我怀里了。等着第二天醒了，我一看，我怀里抱着个死孩子，那不是我的，是他的呀。我看我的儿子呢，在他怀里呢。哦，还有这事。这个妓女话刚刚落地，那个说不对，国王不是这么回事，他自己睡觉把自己的儿子压死了，现在要抢我的孩子，这行啊？啊，那么国王这下碰到难题了，就问这个女人了，你的儿子有什么记号呢？因为小孩嘛又不会说话，小孩长得模样都差不多。那个妓女说，我那儿子啊后背啊有一个记呀、啊。那个说我儿子后背有一个记，好的，这又是搞不清了。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说的啊，验验血了，化验化验就行了吗？也不行，大家知道，在古代还没有那么高的这个水平，也没有那么好的分析化验的技术的，所以这下子坐在旁边的文武百官也都皱眉头了。哎呀，这下子所罗门呢，这个有名的智慧王，今天可碰到难题了。怎么判断这个怀里吃奶的孩子是谁的孩子呢？国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好吧，就这么着，这个孩子是你的，是我的，不是他的，是我的。好，行，把这个孩子摆在当中，吩咐一个武士来，拿你的刀来，给我一劈两开，一人一半。这个公平不公平啊？哎，再公平不过了，是吧？争争吵吵，分不清楚谁的，一人一半最好不过。那么这个武士拿着刀就过来了，举起刀来，手起刀落，一看呢，一个妈妈一头就扑到那个孩子身上，国王，我不要这个孩子了，你就给他吧，你就给他，我不要这一半的死孩子，您可把活孩子给他好了。那个说不行，这个国王判断的非常公平啊，一人一半，你说是你的，我说的，我说不清楚，索性咱俩一分为二。弟兄姊妹， 这说明什么问题呀、啊？说明一个问题呀、啊，那个自己扑到孩子身上，宁可不要死孩子，宁可把自己活孩子给对方的表明，那个是他的妈妈。因为什么？母子连心呢、啊？他宁可不要这个孩子，也不愿意这个孩子被杀呀。而那个就不然了，行啊，反正我自己的孩子已经死了，咱们你呀、啊、也活不了，哎，咱俩一半。就这么一个复杂的难题，就这么一下子就解决了。好，索德门说，好了，就这么样，活孩子归你啊，死孩子归你。活孩子回到他妈妈的怀抱里去了。哎呀，这么复杂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举国上下没有不佩服的。所罗门智慧的名声越传越广，当时治理的国家是井井有条，国泰民安。这个消息越传越广啊，话说离着以色列国很远很远的有个地方叫做示巴，示巴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北非埃塞俄比亚了。那么这个当时的示巴国王是个女的，因为他们的传统就是规定女的做王。这个示巴女王一听，哎呀，在北方啊居然有这么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国王，叫做所罗门，把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我一定要去拜访拜访这个人。于是呢不远千里而来呢，带着金银财宝，带着文武大臣，特意来拜访所罗门。于是呢带了很多稀奇古怪的难题来考这个所罗门了，到底要看看他是真有智慧呢，还是徒有虚名呢。于是呢带了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来了，一个一个的都得到非常圆满的答复。示巴女王真是这个时候真是心服口服了。据说啊，这个示巴女王和所罗门之间呢由此产生了一个爱情的故事。据说到现在埃塞俄比亚这个地方旅游的很多这个当地的是纪念品啊名胜啊，还刻画着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的爱情的故事。这可能是传说，但是有一件事倒是真的，就是在埃塞俄比亚遭遇大饥荒的时候，以色列专门派飞机去那里赈灾，而且接走了20000多埃塞俄比亚人到以色列去，免得他们在那里被饿死。所以从许多的迹象来看呢，很可能真的示巴女王和所罗门之间有这么一段关系。另外呢，就埃塞俄比亚前任的这个国王啊叫做塞拉西啊，据他自称啊就是所罗门的后裔了。埃塞俄比亚的这位国王塞拉西呢后来据说是在睡梦当中过世，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就不便说了。好，今天时间到了，下次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深耕建造》，由高飞扬频道为您制作。